上个礼拜呢，我把玛丽的另外一半绑架了。玛丽另外一半娇羞地跟玛丽说：“今天我都是马克的人了。”
我今天被他包了。
因为呢，我们一起去了竹北啊，特别去竹北呢，是因为蔡司携手多年的合作伙伴光明分子，打造出了亚洲最大、全台第一家的蔡司优势力旗舰店。
我必须要说，我有看到你的照片，它里面那些线条、它的装潢、它的氛围很漂亮哎。
没错，那家店呢，一共有三层楼高，然后它的一楼呢，就是光明分子啊，本来有很多可能是比较暗色系、黑色的，可是那一间店呢，是走的是白色系，然后挑高打灯，还有它的墙面呢，就有点像我家会故意做那个
圆弧
形，没错没错没错，就跟我们的眼球，我自己觉得啦，那个设计概念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因为我没有跟设计总监聊天，我收到了德国设计师岳阳通灵来电了啊！没有啦，那个客户告诉我，真正的设计概念是这样的：这位德国 IF 与红点设计奖的设计师啊，巧妙的运用灯条形成一道光束，从三楼开始以镂空的形态贯穿一二楼，来到现代光学科技空间，借由时光之旅的概念传达蔡司与光明分子带给消费者完整的光学旅程。当天呢，有很多蔡司总部还有德国经济办事处的伙伴。那这一间蔡司的优势力旗舰店呢，就是由光明分子营运的。店内呢一共有三楼，在三楼的地方有177年历史的。店内呢一共有三楼，第一楼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眼镜嘛，然后呢二楼跟三楼都有验光室，三楼呢还有一个177年历史的蔡司博物馆，免费开放参观的。上面呢当然有这个品牌的蔡司历史墙，还有古董显微镜，还有一些望远镜，因为它做的就是做镜片嘛，所以你能够想到的像什么望远镜啊、显微镜啊，那些有镜片的东西都有蔡司的痕迹。这其实呢是我第二次来体验蔡司的优势力，回光明分子啊，像回娘家一样，再次体验专业的验光与配镜啊。其实呢，这已经不是我的第二次了，因为我之前还陪了卡提亚一次，我爸爸一次，我妈妈一次。只是呢，这一次跟之前不一样，感觉更加高规格了。就像刚刚提到，结合了蔡司的沉浸式品牌体验，让配眼镜变得更有趣。蔡司的历史博物馆呢，让你深度了解光学的技术与发展。那因为之前呢有留过资料，这次啊可以看看我的眼睛状况，有没有变得更好，还是呢哪里又有新的问题需要调整。跟自己第一次配眼镜验光的时候，最大最大的差别呢，感受呢应该是光明分子在台北呢走的是比较沉稳的木质调的黑色跟暗色系的。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进到那个看缺口那个座位上面啊，就发现哇，就需要这么远啊，他们说这才是真正的标准规格。那这一次呢到了竹北啊，就整家店都变非常白色，非常明亮，很多很多的光，而他们呢的这个验光室也是一样是这个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深色的感觉就会让人觉得比较沉一点，然后白色看起来好像就没那么远哦。但我觉得最最最最主要的差别在于，第一次去呢是会震着于它那个整个很高质感很高级的那个感觉，然后很多事情因为都是第一次嘛，所以非常非常新鲜，而人对于新鲜的体验就体感上面就会觉得比较久。可是啊，这一次第二次去了之后我大概都已经知道要做些什么了，然后呢对于自己要经历什么样的行程流程啊也都了然于胸啊，都知道了。所以呢这次做起来就觉得我跟所有的个仪器都比较熟，然后也更知道要怎么样表达或者要怎么样去尝试。然后呢请验光师再帮我再调看这样的话会怎么样，那样的话是怎么样。我在那边我真的是了解到了眼睛是
多么精细跟奥妙的一个东西吗？
超级奥妙，而且我真的是很有可能就是被我的眼球所骗，我也都不知道。就我所看到的世界，真的就只是我现在意识到的世界。可是也许啊，这有点科幻了、
就也许它长在那边，它是完全另外一个感觉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也许我的视神经也许别人看到的世界跟我世界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但是我不会知道，因为我没有他的眼睛，我没有他的眼球。然后呢当然体验到这样的差距了之后验光师就会很细心的告诉你说那因为我们害怕就是如果加了太多或是调整太多的话你会有不习惯。但我就想要试试看，想说 不要，我要完全相信机器给我的那个判断跟 feedback。因为其实验光师他还是会有一些专业跟他的这个主观的判断在其中，他会帮助你说，如果加这个样子的话，你可能比较不会从这边跳到那边，可能太不习惯。但这次我就想说，如果既然是要矫正的话，我想要完完全全相信机器的 feedback。所以之后呢，我拿到那副眼镜的时候，我再戴了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就是那个戴起来那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希望就是这个眼镜可以让我的眼睛更加的
舒适，
没错，就让我不要太用力去刻意的看些什么东西，而那种用力呢，是我们平常根本不会觉察到的。因为我的眼睛已经习惯这么用力了，所以我非常非常期待拿到眼镜之后，我的第二副蔡司镜片眼镜啦。所以如果呢，你就在竹北附近的话呢，非常欢迎你可以去看看这个光明分子的竹北高铁店，它就在竹北的高铁站的旁边，走路啊不到十分钟就可以走到了。从1月27号开业当日起的一个月内，只要你到蔡司的优势力旗舰店光明分子竹北高铁店配镜，你就可以获得 Zeiss 蔡司跟光明分子独家清洁旅行组一套哦，可以把握机会哦。如果呢你想要知道更多，我们的资讯栏呢有网址，你可以点进去了解更多啦。
大家好，
嗨，大家好，
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哇，今天一开始要走甜美路线是不是？
就是先吸引爸爸们的注意。
现在目标都已经是锁定成年男性市场了，
不是因为我们蛮多女性观众的
啊，对啊，
然后女性观众想要推的时候，就另外一个可能爸爸或男友就听到一个直男的声音，可能觉得是什么不想听，想要用一个比较甜美的感觉，炸裂大爸爸，一级炸裂大爸爸，看能不能吸引一下爸爸来听。
了解了解，哇，有策略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吸引18岁、17岁以下的年轻听众，就像以前我们吸引青春点一点的听众一样呢？
你只能深入校园演讲。我觉得最快的方法就是你要潜入校园，面对面。
校园演讲一次一般也才50个人，就算是全校同年级，可能也是300人、500人。那如果是太大场，他们的注意力又不会这么集中。
不然就是要跟
还有，如果我去演讲，然后可是我的演讲题目呢，都是老师叫你们说那些他们自己，老师其实就是很没有社会化的生物了，他们会开心吗？不可能嘛，比如或是告诉大家说，你知道这个年假过完了，老师是不是都告诉你们要收心？我跟你讲，老师他们自己也在讲给自己听，因为他们也要收心，我们都是，然后讲这些，那老师就是不开心啊。
不然就是要跟午间情合作
哦，或是狼人杀，
就是你要看他们喜欢谁，然后你可能要进去一下，跳进去，让他们发现啊，有两个老人闯入了，是谁啊？
哦，你说我们去他们的频道或是节目当中，
或是有合作，他们如果爱搜寻他们的名字的话，也许会搜到我们。就像是可能之前因为佑嘉认识我们，因为广仲认识我们，那可能有机会是因为比如说娄俊硕认识我们的，因为黄伟金认识我们的这样。
哎，我其实有点好奇耶，因为这些因为其他人认识我们的，有多少人会持续的留下来，然后变成死忠点友呢？
但我觉得重点是要让大家知道有这个东西的存在，因为我们也有很多听众是一开始没进来，然后有一天他突然就是这个东西是种子会在他的脑海中，他
会突然、Inception、
对，他会突然浮现了，就觉得哎。好像有两个老人会讲一些当年的事情。
一直讲自己是老人。哦，也是有可能，就是当你们在听的时候，或是第一次，也许是因为其他合作的对象，然后知道了上班可以听。可是那个时候你可能身心状况都很好。所以你不会觉得这个节目很好对你有什么帮助。但是人总是会有遇到挫折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上大学第一次失恋的时候，哭天喊地，就是我们要登场了。我们就是在这种，我们就是英雄，
就是好痛苦，好痛苦，怎么会这样子？
讲到这个，你最近有偷用我的 Google 账号看一些东西吗？
没有啊，你的？我怎么会有你的 Google 账号？
因为我们不是可以自由切换吗？YouTube 账号，
你说上班可以听啊？
对啊，你有用到我的玛丽去看一些东西吗？
我没办法用你的啊。
哦，是哦。
对啊，我怎么能用你的？
因为我可以用你的。
只有你能用你的啊，你在说什么啊？
因为他最近狂推我一个北一女学生的频道，狂推哦，是我不管开几次，重刷几次，因为每天 大概会偶尔推一些不同的，可是那个他的影片我真的从来没点过，我今天不点他明天又出现，我明天不点后天又出现。
是黄蓉吗？
不是，然后他也不是推同一支哦，就是各式各样的影片，他就是逼我一定要看那个女生的影片。
不是啊，您旁边有三颗点，你要按不感兴趣啊。对，
所以我忍不住看了。
然后呢？你点了以后，他之后就会再推给你哦。
就是很多天之后，想说好，你是不是真的想要我看这个女生？我就看了。
然后呢？
就是真的一个北一女的学生在分享她的生活。
但为什么要给你看这个啊？
我不知道哎、欸，
还是要你学习，就是年轻人可能会看这些东西哦。
有可能，因为他的点阅数也不高哦，其实也才比如说一两万。他就是拍北一女的 vlog。然后有一天早上起来，就是他应该都自拍自剪，就在他的房间里面。他早上起来说：“让我们看北女学生的生活。就现在，我应该要背单字，才怪，我睡过头了。就是我应该要四点起来晨读，但是我现在已经时间来不及了。然后就拍
四点晨读太硬了吧？
所以他失败了。然后他就是
硬了，
要出门，然后要出门的时候，他就说：我穿了一个就很冷，所以我中间穿那个北女的小绿的衬衫，那衬衫根本就没有任何御寒效果，但我怕我进校门会教官抓，就是很平铺直叙的聊，然后出门找不到外套，我竟然会找不到外套，就拍拍找外套，然后奔驰在路上，我不敢相信我要迟到了，然后我遇到跟我一起要迟到的同学，就是
你要不要拍拍你的一天啊？
我的可是我一天
你现在都会觉得很无聊，有北一女学生无聊吗？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一天无聊，但其实拍出来都很有趣。
可是我一直觉得你在配音的路上很有趣，为什么那个都打不出去啊？
对啊，你看我配音的路上想要看的人几百个而已。超少的，
为什么？可是我真的觉得在配音路上
超少的，
就是那种日常感是必须要珍惜的东西，因为它还没有被任何的模式跟商业绑架
框架住。
对、
哦，我已经决定要停更了。哈、啊，对吧、啊？我觉得这个太无聊了、啊，都没有人要看啊。
你也是小绿绿，那小绿就那么努力，你这样就放弃了？
我放弃了，我放弃了。在配音路上也记录了多久啊？应该算是有。从2020到现在还累积了2021的还没有剪完啦、我把我现在拍完的剪完，我之后现在去配音我都没有再录了。
好吧，今天第一封信，不好意思前面废话那么多，欢迎来到本周的马克信箱。爸爸不要走。爸爸，爸爸，你最喜欢的话题来咯。
怎样怎样怎样，
两位好，我是二兵 L。 目前在军中服役，亲爱京城 是军中最常见的标语，也是我们要进餐厅前要呼的口号，亲爱京城。
没有，这个每一个部队不一样啊。
最近因为台湾疫情炸裂的关系，所属单位的规定一改再改，很多繁杂的行政程序要进行啊，像是你放假的时候要定时回报，报告体温 35.6， 报告所在位置台北，收假还得写行动日志，报告我私人的行程给长官指导。如此的政策看似滴水不漏，但很多人体温行程都用掰的啊，让措施显得没意义啊。
都是这样啦。
但疫情意外的带给我们一些好处，早晚点名取消了，群聚操课的时间减少了，各自留在寝室自习的时间增加。
蛮爽的。
上周我们甚至收到一份大礼，我们的部队指挥官阶级梅花三，梅花三不最小吗？
啊，哦，你在玩大老二啊？
哦，不是这样讲，
三颗梅花是上校，他再升上去就要变将军了呢。
哇哦，梅花三指示，只要有感冒症状者，具备医师诊断证明，即可休假在家7天或14天。哇，一堆人周五18一放假，不管有病没病，都手刀冲去诊所开证明。我也不落人后，我以急性咽喉炎的名义，请了7天的假。礼拜天收假的时候，看到我们中队226人，只有115人会去。当下真的觉得很爽赚，但殊不知当天凌晨接到班长传来的悲报，上级长官星星二，这是怎样？
星星二就是中将啦。
那比梅花三在
当然在高啊，中将应该就是那个地方。我是不是不能透露太多我们台湾的兵力部署啊？但是每个
那你那可以知道那什么星星梅花的大小，那是可以讲的吗？
星星比梅花大啊，
梅花下面还有什么吗？
梅花下面就是我啦，就是稍微
你是方块啊，
杠就一条杠啊，
线哦，
一条线的、
啊，所以线梅花跟星星、有点点吗？
没有点点。有啊，就青春点点点点们哦，有点点。
星星二觉得这样请假 很瞎。令一男明日两腰动动钱返回营区收假。Holy shit！ 我们这些装病仔的船翻了。
对啊，这很糗哎。
隔天收假回应的时候，前一天回来乖乖牌都幸灾乐祸笑我们，还想逃啊？要死一起死，逃不了的。不过还是有少数几位勇者跑去做快筛，延长他们的假期。因为部队防疫政策说一人快筛全请隔离耶。当兵不止请假的事可以分享，下次再分享临兵 T 跟 H 的故事，附上当兵的时薪9元。我是空军二兵 L，
赞哦。
第二马克玛丽，我是高雄13号小姐。今天我想讲一下2019年跟 H 先生的事。我们是2019年2月在 Tinder 认识的，起初我们聊得漫不经心，我大概2-3天才会打开一次，感觉他也是，我们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聊。我想他应该对我没什么兴趣，那我呢，我佛系交友，没什么得失心了。某一天他跟我说他正在中国一个人旅行，想和我分享他拍的万里长城照片，还有晚餐吃的麻辣烫，所以我们就交换了 LINE。换 LINE 之后，我们就开启了从早每天聊到晚，话非常投机的模式，完全出乎我意料。但是我们没有很快见面哦，我们一直聊到了6月，我们才终于见面了。他是一个很斯文的人，有点害羞，而我平常算是一个外向的人，但我很少见网友，所以很紧张，当下反而变成我比他害羞。那天晚上，我们在公园散步了2个小时，虽然没有像 LINE 聊天那么顺畅，但是也不算尴尬。他在送我回家前说，
你很会找话让我接，不像其他女生都只会等男生开话题。
回家后我们又讲了快要2个小时的电话，交换见面的感想。他说我让他感觉很自在，然后用一句我不太理解的话称赞我，
你很有礼貌耶，不会有越线的肢体接触。
等一下等一下等
一下，他是很常被碰是不是？
对啊，你如果没有吸引力的话，没有人想碰你啊。
所以他言下之意是他以前常被碰，那他就是有个吸引力的男子。
还是这个也是现在的那种 PUA 的话术之一啊，就是要
PUA 是
pick up artist 啊，就是教男生怎么样去猎艳追女生的话术，就是目的讲了这句以后，让女生听到以后多想一层。
其实我蛮疑惑的。难道他以前遇到的女生都很主动吗？你看来了，Kita。当下我没有问出口，但后来想想，也不无可能，因为他外在条件算中上吧，大概是像是170公分的孙耀威。孙耀威很上吧？还是他170公分被扣分，所以变成中上？
那我觉得他应该真的是不太像孙耀威，他硬讲的。
那天之后，我们聊得更频繁，他开始每天晚上打电话给我。他的工作性质常常要到东南出差，见面后大约2个星期，在他出差期间的某次电话，我们约好他这趟回来要一起去看电影，但是这个约会没有实现。我因为他突然要更改时间闹了别扭，我是一个非周休二日的服务业，所以周六排休是很难的，这是我个人的大地雷，就是跟我约好星期六又改期。我不是针对他，这是我本来就会有的地雷。这个别扭最后让我们完全的变回陌生人，没有再联络了。到现在已经快2年了，我偶尔还是会想起他，觉得有点遗憾。其实当时我是有点喜欢他的。最最最最最遗憾的是，
没和他上床。
哦，他有这么棒哦？
对，没错，我真的超后悔没和他上床的。
搞不好很逊啊。
这才是我这封信想讲的重点。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我就非常想和他做做看。
那你不是说你佛系交友，一开始说漫不经心2-3天才开一次？
不是，那是我对于这个软体这个 app 是佛系哦。但是我每次看到他的照片，他每一张照片的裤裆都一大包、欸、
所以这个男的说的是真的啊。
怎样？哦，大家都会想碰他。
对啊，哦，他可能随时都在勃起，就随时他裤裆都是站起来的，所以女性真的太讶异了，可能都会忍不住
致命的吸引力。
对，你这个是、
嘴巴不经意的靠过去，
在外面应该是不行，但是所以那男人说是真的，不是什么 PUA 啊。哇，
我
你很有礼貌，我的天啊，这都起来了。
我真的看得很仔细，他传给我的每张照片，他的不同年纪、不同时期、去不同国家玩的照片，我都确认过裤裆，真的每一张照片都透露着他是大屌哥的讯息。和他唯一一次的见面，虽然我们没有肢体接触，但坐在他的车上，我确认他的气味没有中年男子奇怪的体味。这边需要你了，赶快跟成年男子喊一下话。
爸爸不错哦，
甚至散发着吸引我的费洛蒙，但也可能一直我脑补他大屌，他是大屌哥，大屌哥，我要吃大屌。
不是啊，那他是常常穿
棉裤，
棉裤。薄的跟合身的吗？因为如果你穿一般有磅数的牛仔裤，除非你穿超紧，不然他怎么可能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随时都在炫耀他的大屌？
不然就是他的屌真的很大，他根本藏不住啊！
大屌是病，
大屌是病，我没听过这种病啊！哎、欸，现在在听的听众想要得大屌病的下面加一。
很困扰哎、欸，
困扰！
你在给我装装，
不是所有男生，所有男性听众听到就是这种反应。
女生如果胸部真的太大，女生会有点困扰。男性从来没有这种
困扰，困扰。
我道歉，请你继续。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后来我还是有在用 Tinder， 但再也没有遇过像 H 这样聊得来的人。更没有再见过网友了。开始听马克信箱后觉得很奇妙，怎么大家好像都很轻易就能约到炮，我却要遇到在一个能够聊到五句的人都很难呢？也有检讨我自己，是不是当初主动一点，我就能和他变成炮友？
哎，真可惜。
或是不闹别扭就可以有不同的结果，可惜人生没有如果，我只能诚心诚意的向宇宙下订单，请让我遇见个性契合、话很投机的大屌男友吧，拜托！今天抖内124元，是他的生日密码，12月4号。写完这封信，我就要完全放下这个遗憾了，不要再去想那些年错过的鸡鸡，那些年错过的 H。我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很想吃你。我是高雄的13号小姐。马克信箱是我2021最着迷的事，谢谢你。
马克玛丽，我是甲基，我今年23岁，跟他是在补习班认识的，后来我们又上了同一所国中，那个时候我情窦初开就喜欢上他了，暗恋他3年。他明明都知道但不戳破，那可能是我最单纯直接喜欢他的时间。后来我们又上同一所高中，因为班级遥远不常碰面，所以就淡忘了。我也短暂交过一个男友后分手，他当时也有女友，可是他有时候会来我家，我们一起看电影啊，闲聊啊，玩狗啊，跟他待在一起很开心。当时我也没有想过要归纳，这是什么感情啊。到了大学，我经历了狗狗离开，他透过讯息传简短的安慰语句，我们又重新联系上了。后来暑假我们回到家乡，几次相约看电影，有次还载我去他家吃饭。我也曾经打着找他玩的名义去他的租屋处看剧看一个下午。后来他交了个远距女友，有一次在影展遇见他们，电影才刚开始播映而已，他们走进漆黑的影厅，身影就被我一眼认出了。散场时我传讯息给他，他四处张望我在哪里，但我飞也似的逃离，
在哪里？
因为我没有把握可以平静的站在他们面前开口交谈。去年我们大学毕业，他跟女友分手，我们就联络的更加频繁。他会传各种话题、生活琐事给我，我也会让话题继续，就每天不间断的聊天。他在家乡当兵，家乡时我就经常跟他见面，有聊天也有沉默，有时候会感到他的不耐烦。有天聊到对另外一半看法话题时，他传了。你的对象不会是我哦，这句话让我像宇宙大爆发一样大清醒，我哭了一个晚上，也因此下定决心我要做了结。为什么传这句话会让他大爆发？你的对象不会是我，
就算是很明确的拒绝了他吧，
那不是应该讲我的对象不会是你哦？
诶，
在朋友的陪伴下，我边哭边传讯息跟他约了时间地点，表明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说，讲稿也写好了，写了我一直以来的心情。 那天我们一起吃饭，他好像心情很好，大概也是我们聊的最热络的一次。再像往常一样认真逛书店，默契值开到最大，反正我们的话题都非常的投机。后来找地方坐下来，我看着我的讲稿却说不出半句话，只好直接把手机给他看。他静静读了很久，看完之后一语不发，只有一张无奈又苦涩的笑容，那是现在想起还是会让我很难过的表情。后来我还掉了几滴泪，原本要向他借的书也全部还给他了，彼此道别后离开，这段单恋的故事就真的结束了。可能这个故事看起来很莫名，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微妙，对他其实我也说不出什么致命吸引人的特质，可以解释这份感情的可能就是吸引力吧。不联络都没事，但只要出现我就会觉得非他不可，是很难描述的一段感情。写信时距离最后一次见面已经过了4个月，所以把这个故事寄放在这里，或许偶然想起时我就可以点开来听。谢谢你们读我的信，希望不要被用奇怪的声音读到。还好没有哦，福箱100元，祝大家平安健康。
好的，换我啦啊！这一封信的信纸呢，是用东海大学写来的小辣椒。
上周末我度过了很糟的一天，明明是很愉快跟好友第一次远行，可是每当我鼓起勇气抱着对方的时候，每当和他说话，他才慢两拍的从屏幕移回视线，我都难过的想哭。每当我说我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或是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只知道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大多数我是快乐的，这个念头浮现的时候，我的眼泪就要喷出来。我现在其实好多了，我很谢谢 A 跟我说鼓起勇气去追求我，我是勇者，然后敢做不敢当只会找借口的他，他是 loser， 他说他根本配不上我。我也要谢谢 B 说我只是备胎而已啊，对方无聊才会想到你要把玩一下的对象。当我难过觉得自己快要死掉的时候，我重复听着 Karen CC 的谁这首歌，
谁能够叫
谢谢 A 跟 B 讲出这些我早就想通却不敢面对的现实，谢谢他们和我自己找到我。话说上次原本要寄进去信箱，结果临柜人员听到零钱声哦，他说不能寄，大家都怎么样付零钱在里面的呢？下次要挑战写出唱作俱佳的床事给马克听，哎呦
期待哦。
怎么话怎么口气一变啊，
期待期待哦。
来自于执迷不悟终于醒来要去摸两把的小梁，
哦这个摸两把是
麻将吧，
应该是麻将吧，应该是麻将吧。好，这封信呢已经我们进入到了2021年的5月份。那么也许呢你可能会好奇，从2020的4月份到2021的4月份这一年的时间去哪里呢？在消失的黑洞，在我的房间里。
还是在我那里？
你那边只有一点点啦、啊、我那边有一大箱啊。
这是一封给欧马克的感谢信。
谢谢你。
我是 Olga， 感谢你答应担任我的婚礼主持人。哦、尤其在2020年因为疫情关系婚礼延期时，教主很有耐心一一跟我确认可以的日期，我真的非常感谢。为了确认一些婚礼流程，跟马克视讯时超紧张，我觉得我像在看直播，很不真实。最后马克跟我说伯伯的时候超级可爱，
伯伯。
到了婚礼当天，在礼车上看到朋友讯传讯息说马克已经在现场了，而且我已经跟马克合照一张了，觉得羡慕嫉妒，请礼车司机油门给我吹下去，谢谢。抵达会场，我觉得马克在发光，走向马克我的第一句话 Hello 之后，我竟然接着说我好想抱教主，这种痴汉发言。最后甚至趁摄影大哥说要帮我们拍照时，我偷偷抱了马克，我有罪。教主，你比照片上还要瘦。希望此趟来台南有跟教主夫人卡提亚一起把台南美食好好吃一遍再回台北。婚宴开始前，因为南方宾客是包游览车从下营区来到台南市、嗯嗯、所以很早就坐满了。这样餐厅不知为何没有来提醒我们彩排走位、嗯嗯、就这样临时修改了流程，没有彩排直接正式上场，
超嗨。
而我的伴娘团也是马姓听众、嗯、他们各自准备短短的祝福信要给马克、嗯、于第一次进场后念出、嗯、也因为突发状况没有办法现场听马克念信、嗯、 进场后，我们有安排类似西方婚礼要讲誓言、交换戒指的桥段。马克刚好站在我视线的斜前方，我不停的克制自己，不要看马克，
我靠，
不要看马克。
欸，但是他们就是这一场婚礼，他自己的人生经历，还有他们的相遇过程，也都是非常浪漫的。
他说他在这边补充一下自己的誓言。从小就不是个幸运之神的人。如果人生中的幸与不幸是一半一半的话，我觉得我把全部的运气都用在认识 Leaf。因为我们都算是彼此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男女朋友，我不用经历那些撕心裂肺的分手跟彷徨。这个世界上大概不会有像 Leaf 这样接纳我一切好坏的人了。尤其是不婚主义的我，其实恐婚症发作，我其实想落跑超多次。谢谢 Leaf 陪我做所有想尝试的事情。像我姐姐说的，不婚主义的我并不是嫁给婚姻，我是嫁给爱情。婚宴结束的隔天晚上，我收到马克传来一段5分多钟的声音讯息，困惑同时按下播放键，背景音乐响起，马克就开口说了：“亲爱的马克、玛丽，点点点点点。”我就想说：“哎，马克，你是在节目的时候不小心按下录音键了吗？”继续听才发现，马克念的是来自朋友那些当天来不及念的信，最后还有加码教主给的祝福，我真的太惊喜了。这样的重磅惊喜，我一定要供起来无限重播。就我所知，当天晚上 Leaf 他已经重播了3次，一直说马克就甘心，马克就甘心。马克在录音档里说这段话非常感人，我决定记起来也送给马克信箱的大家。也许生命就是这样，可能没有时间预演，也没有办法重来，时间到了，在那个当下就会做出最好的决定，继续往前前走。
这真的是我生平第一次主持过没有 rehearsal， 而且新郎新娘也是第一次结婚，就是他们不熟这个流程。如果你是比如说像焦哥好了，他对于那个流程的掌控是很强大的，然后或是比如说曾国城陈哥，他连金钟都可以不 rehearsal 这样子，然后说哦，这个我知道，这个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我可以理解。可是这一对新人他们是第一次结婚，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可是他们没有 rehearsal 的婚礼，我觉得实在是
很惊人哎，
满满的 respect。
完美解释了马戏团的经典名句 ：Life is a circus and the show must go on.
Show must go on.
感谢我的伴娘们，担任筹调影片的摄影师。没有你们的协助，婚礼当天就没有这一支浪漫的影片。谢谢 Leaf 跟我一起完成双人筹调的心愿。从没有学过筹调的 Leaf 大概每周2次练了2个月，要克服在高空中筹调带子勒住自己的手脚、旋转、加速、头晕、干呕那些不适。以初学者来说，他超强的。谢谢我的伴娘，同时也是超资深点友 Abby 把马克信箱推荐给我。谢谢你们面对各式各样信件的真实反应还有真诚的回馈，也因为这样我才会邀请马克担任我的婚礼主持人，让我们有个完美的 ending。
谢谢你加入马信救世主，成为我们的救世主。
马克，你是全世界最 awesome 的人。
哇，谢谢你。
如果有听众对于双人筹调影片或是婚礼记录影片马克教主他帅气的样子，你可以在 YouTube 搜寻 Olga and Leaf 杂耍人生，会有影片存档哦，附上100元。
我是觉得啊，如果他找得到婚宴会场可以让他筹掉的话，他一定会吊起来，
他绝对会啊，
一定会玩起来的。而且那应该很嗨，他可以在所有的宾客上面这样呼呼。
他爸妈会接受吗？自己的女儿在婚礼当天在上面飞来飞去，
很厉害耶。我是入教约一年的新教徒，现在是我蜜月环岛的终点站泰鲁阁，写明信片给你们。环岛的车上有你们的声音陪伴，老公根本不需要提神饮料，真的是居家旅行必备良药啊。我成功推坑妹妹后，老公也成功入教咯，会更加努力让教会越来越教会啊，我们现在有教会啦，我们是不是要找人？因为最近呢，我在听的一个 podcast， 其中一个真的是基督教的牧师，然后他的教会在德州，他其实也在 YouTube 上面有做现场的布道，你可以看到他那个教会真的是大，就是很大。当然美国地很大，所以他常常在讲道的时候，当然除了讲圣经故事之外，他就会讲说他怎么样列到这块地的，然后这中间的那个困难，他就会告诉我们说上帝自有安排，对不对？反正他讲一大堆这种的，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找一块宝地了呢？
你先想好如何在 TICC 布道吧。
这一封明信片就是来自于英哥的气质小王子与大雕宝盖阿红。
马克玛丽，我是第一次写信的居龙徐伟宁，会这样自称哦，是因为邮局的阿伯每次看到我都说徐伟宁你来了，我听了真的是很爽，哇，好爽。我的初恋长得很像，哇，大家还记得猎人里面的果烈奴吗？啊哈，他就是他具现化出来的星星。所以呢，
所以到底是像星星还是像果烈奴？
哎，果烈奴就像星星嘛，他就像果烈奴具现化出来的星星。
那赤木刚宪也是果烈奴，
那大概就像赤木刚宪
哦。好，
所以我在跟他做梦还是做爱，我在跟他做爱的时候，脑中都会浮现人兽交的画面。我们都是彼此的第一次，第一次是在 MTV 里面发生的。哦、我忘了我们看什么片子，反正我就记得看着看，我们就亲了起来。哦，每一次跟大猩猩亲亲的时候，我的妹妹都越来越湿，她的弟弟也越来越大。仔细看大猩猩小老二的形状，跟基隆名产大肠圈好像哦。我真的好喜欢他的老二。看着看着，大猩猩就说躺好，他就要准备进入我的身体了。虽然我很兴奋，可是第一次我很痛很痛，我根本不享受啊。我流了一整个卫生棉的血，整张吸好吸满的那一种，而且还流了一整天。我甚至会担心我会不会因为失血过多昏倒呢？还好血流完就没事了。有了这个经验之后，我们就开始疯狂的做爱。我们去了文化中心侧门的男厕里面。
文化中心是高雄吗？
它是基隆吧？
哦、基隆，基隆。
我靠在墙上，让大猩猩从背后来，还有溜进刚到站的自强号上面的厕所。我记得这一次最惊险。大猩猩边干的时候，外头人一直敲门，一直敲门，很刺激，我兴奋到不行。我就默默解锁我人生的高潮经验。现在想起来，好爽。我还要跟你们说，当时我为了打炮，我去我爸妈的衣柜偷了超多保险套。我心想，爸爸不管怎么样都不会问小孩谁拿我的保险套嘛，因为他们是一对保守的夫妻。我就是看准父母亲这一点，所以我只要一用完就会打开爸妈的衣柜，肆无忌惮的狂拿，还拿去学校分给有需要的情侣。我这样是不是很棒呢？
好扯哦。
我想你爸真的是会蛮不开心的。他如果很保守，他一定会活在一个痛苦当中啊！想说，因为那个量绝对不是他平常。
对啊，顺便还会造成家庭纷争呢、欸。因为妈妈说：“怎么会少这么多？怎么会少这么多？你在外面是不是去偷用？”
附上五块钱，谢谢。
嗨，马克玛丽，我每次寄信都用不同的名字哦。整理一下，我是之前寄男友卡片来在辅大医学院鬼混，有个倒酱油到我便当的同学，还有一封名叫儿童口罩的鬼故事，不知道念到没了？哎，念到了。嗯，啊，我听得很慢，最近才听到，听完觉得好爽，但又觉得自己真的超笨。在一起前真的是完全不知道男友是这样的烂性格，真的在一起后前后大不同。那个时候呢是高中，因为没有教过就傻傻的，还搞到很忧郁。超级不值得的。现在大学有了新男友，对我超好，会煮饭给我吃，我不开心也会哄我，陪我打电动，吵架也都会让我，我都觉得自己不像侄女，我要被宠成小公主啦。这边要非常感谢我的男友，有时候我打电动他就在旁边滚来滚去，一边乱我一边抱怨到底谁才是男朋友，但还是会默默站起来帮我去把空的水杯装满，谢谢你。然后我们没有纪念日，没有过情人节，也不会叫对方老公老婆。不过一直有人说这样很没有仪式感，可是我们在一起真的不知道是哪一天啊，而且离我生日太近了，这样就是要庆两次耶。然后他说，还是说就等念到这封信的这一天来当做纪念日呢？哎，可以哦。
好啊，
蛮不错的哦，附上100元的辅大医侄女。
马克玛丽，我是第一次写信的林圈圈。我大学的时候啊，在定十八打工了半年，我注意到一个男生叫七七。七七呢，他在内场打工。
你说志奇啊？
老大。在摆盘时呢，他都比其他内场男生细心，会好好的把小菜放在该放的位置，不会乱放在端盘上面。在网上偷看他一下，戴着口罩的他，眼睛跟眉宇之间真好看，不知不觉就被吸引了。但我又不是一个外向的人，也不会主动跟他攀谈，于是就默默的放心里。因缘际会，七七认识跟我一起打工的仙女，就跟仙女打探我的消息。仙女就想，哎呦，撮合我们，就请七七下班，顺便载我回家。之后我们开始每天不停的 line， 我也很认真的丢球给七七。期间呢，我会偷偷把班表改成跟他同一天，让他来问我，然后就载我回家。 有一次大家为了同事买蛋糕庆生，我也吃了一两片，他又载我下班，路上问我说，你刚刚吃了蛋糕，那你现在还想吃吗？
想吃你。
但我理所当然就说不想啊，刚吃很多。下车后越想越不对，他的意思是不是有东西要给我吃，我漏接了球？
有东西要给我吃，然后他脱下裤子来。
他问的是蛋糕，怎么会想到那边？
也有一个蛋字。
在七七离职那天的下班，他带我去淡水老街旁边的河畔，他跟我说，我觉得你很可爱，我蛮喜欢你的，我知道跟你没有很熟，但我希望跟你说了之后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联络。我们认识不到一个月，没想到就被他告白了。
很赞啊。
于是我们就保持这样的关系，也没有特别的回复。有一阵子很热衷玩那个猜字的 APP， 其中一题让我想到奶冻卷，七七就说你喜欢奶冻卷哦，我就说对啊，很好吃。隔天他就约我出来，把奶冻卷拿出来。他当天从淡水到宜兰骑机车，还有客运。哇，我靠！
哇，这种毅力真的是很不得了哎。
我就想，他这样对我，他应该没有办法再对其他人撒网吧，因为就对我非常非常用心啊。因为之前的经验让我很不喜欢掌控不住的对象，但他相处起来让我很安心，不用担心他的异性缘。
哦，但是不要小看男人想要出海捕鱼撒网的这种。
难怪爸爸天这么黑都不回家。
就算他在你身上，你自己觉得他投资在你身上很多，我们就还是有办法，因为时间就像乳沟一样挤挤总是有的嘛，我们总是会有办法去挤出其他的时间，去让其他人也认为他好像是特别的。
我们后来去基隆夜市逛，当时我们在听附近的演唱会，在唱歌的是陈势安，他在唱为爱付出疯狂，为梦受一点伤。他突然说，上次在老街说的事情你考虑怎么样？你现在喜欢我吗？我真的太害羞了，我就说现在可以不要问这个吗？演唱会就传出 B 开始唱，在我转身之后，他安静，然后跟我说，我现在的心情就跟这首歌一样啊，我的心还在前面的小剧场啊，我在想要怎么跟他讲啊，他问的问题很难回答，一般不是直接问说，就是你愿意当我的女朋友吗？你怎么会问说你喜欢我吗？那你要你向我回答说，对，我喜欢你吗？这句话太害羞了，我说不出来啊。然后过了几分钟，我还在想那些话，但我觉得现在的气氛好像不太对，他好像是处于不小心以为被拒绝了，怎么办？然后我就想说一定要说话啊，我就说了，
突然没来由的一下哦。
七七就难过的说，走吧，时间差不多了，回去吧。我觉得，你是不是不知道我的是什么意思啊？我就说那个我的是在回答刚刚的问题哟。七七呆了一下之后才反应过来，知道我在说什么，这才开心的笑出来。我们一起坐车回淡水。
哇，好青涩哦，好青春啊。
不知道念到信是什么时候，但我猜应该是2021的七月吧。
哇，
2021七月是我跟七七在一起的第八年。
哦，原来这个是他们的相遇故事啊。
真的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一切安好。
哇哦，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最近刚成为点友的呱呱。今天我想分享一个开刀的故事。几年前我还是高中生的时候，某天洗澡突然摸到胸部有奇怪的肿块，我就告诉妈妈，以后就迅速安排检查。检查后医生就说是纤维腺瘤。
哦，那要把它刮除对不对？
通常是良性肿瘤，不过因为已经有2到3公分了，所以建议开刀拿掉。那开刀当天到医院之前，我在车上睡觉很熟，结果到了人没有清醒，我就被推进手术房啊。等到我躺上去，我突然觉得很恐怖，而且很冷啊，还有冷气，然后我就哭了。护理师哥哥还很好心的安慰我，要我别紧张。由于只是小手术，只有局部麻醉，人还是清醒的。手术途中虽然看不到，但能闻到有种烧焦味，还有缝线的时候胸部被拉扯的感觉。手术途中我又流了几次泪。 感谢护理师哥哥安慰我，又帮我擦眼泪，就这样结束了第一次的手术，希望不会再有下一次了。然后肿瘤的化验结果是良性的。那术后因为我没有很认真的照顾伤口，所以现在还有很丑丑的疤痕。有听到这封信的点友们，你们可以趁洗澡的时候摸摸看有没有异常的肿块，有的话记得迅速就医哦。预祝大家端午节、中秋节、万圣节、圣诞节、新年、元宵节、儿童节、清明节快乐，希望玛丽要跟他说一声。
我要跟他说一声，
这就是你跟他的默契大考验咯。
高加油蔡伯，
错了三个字，
好棒呀。
That's right，
马克玛丽，我是珍珠女孩，我今天发生一件事情戳到我委屈的点，我一直哭。我在2020年的5月29号，我买了健身课程。5月31号被通知，因为巡场弄错资料了，把我要分期的钱一次刷完，所以他要我去柜台重新结账。我就想说，那应该会跟去百货公司退货一样吧。结果我在柜台等了快一个小时。我觉得每个人时间都很宝贵。凭什么你们要让我等？如果我要浪费时间，那应该是我自己要浪费时间。
对，
我花了钱。
对，
然后我又另外花时间在这个根本不是我的问题上面。我真的非常不开心，
真的，
我就哭了。我不是在现场哭，我就回到家之后，因为我正在准备考试，所以我对时间非常看重啊。你们要如何调制这个委屈的感觉？你们要如何看待我的时间被别人浪费掉？
这个好像只有当下就要反应欸。
我觉得好像也是练习，因为的确、
这个需要练习。
我们很常在等的时候都会觉得我再等一下好了，好像那种直接去问说请问还要多久，我现在就要离开那个。
哦，是哦，
我也是会一直会替对方想借口，就是柜台看起来好像也很忙。
哈，关我屁事啊。
啊，我们就是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被设定了这样的模组思考嘛，就是那个是要练习跳脱出来的。好像是慢慢大才会觉得说，哦，那我告诉我自己我只等五分钟我就一定要站起来跟他讲。没有人跟你一样那么有勇气过去说凭什么。
我不会说凭什么，我是好声好气说、不好意思，请问要等多久
啊？再等一下嘛，马上就好。
请问一下一下是多久？因为今天是你们没有处理好我的事情，你们不应该再让我等。我知道你们开发客户很重要。
不好意思，
还是没有关系。那如果你们处理态度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不想要在这边健身了。请问我要退款，我要找谁处理？
那你先稍等一下，
叫你们主管出来，谢谢。请有办法帮我处理这件事情出来。不对不对，我刚刚一开始的人设是我要好好讲，怎么突然变这样子、
而且你根本就没有让员工有发言的机会，你只是用一个比较温柔的声音，但是并没有好声好气的讲。
没有啊，我觉得你好声好气的讲，然后态度坚定，大家应该都会知道。所有的一切跟源头都是你知道你自己要什么之后、然后你清楚而坚定、温柔而坚定的表达出你的立场。那如果人家给你脸色看，或者人家对你大小声的时候，你就变疯子。世界上人都怕疯子。这位老听众啊，马独彪，
哇塞，
上次写信应该是7、8年了，最近回家乡服兵役，就来分享一下现在当兵一个月以来新兵训练的心得吧。哇，怎么这么妙，都抽到当兵的、这封信被念出应该也退伍了啦，那我就不讲是哪一个营区了。然后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这个营区，我是说整个国军都是垃圾。因为他觉得每个营区应该都是差不多的情形啊，他看到了太多国军做事的态度实在无法苟同。首先呢，班长的背景啊参差不齐。他说在他爸当兵啊那个2年兵的年代啊，班长是有比较高学历的大专兵担任。其实没有啊。然后现在呢，4个月的军事训练大部分呢都是在外面混不下去进来混口饭吃的人。这个很多志愿役听到应该也是不会开心吧。他说就是那些同梯签下去的憨脸8+9。
哇，这个很。
哦，这个。第二，招募洗脑大会看不到一点职业军人应有的气度。
进来的前几天，天天都会有各个单位的长官来宣传自己的单位，趁机拉拢有意愿转服志愿役的新兵。虽然听招募偷懒是蛮爽的，但听着听着越来越觉得这个长官的想法根本是本末倒置，单纯想要骗菜鸟进来而已。那招募的宣传呢，都是遵循相同的 SOP。我进来前呢是高中学历而已，进来后呢跟公务员一样，六点下班，事情做完还可以放幺两啊，幺两是就十二点，就是半天嘛，幺五假，天天都可以回家，可以拿补助读大学。然后呢，因为跟配合的学店讲好，所以不用上课也可以拿学历，军医院看病不用钱，轻松固定领薪资，基本上就是围绕这几点在宣传，然后说现在从军很轻松啊，体测标准越来越低啊，但。这真的是一个加入职军的人应该有的气度吗？各单位你们只想要达到招募的业绩，却不检讨自己的单位为什么留不住人？如果真的有那么凉的单位，你干嘛还需要招募啊？所以你们也不要靠北社会普遍对军人有偏见。我相信不管哪个职业都会有老鼠屎，也一定有素质很好的军人，但是第一线接触年轻人的就是你们这些废物，我对你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如此啦。第三，班长的基础训练明显的不足，这就跟第一点说的一样，素质参差不齐。这些班长上起课来，每个教法都不一样，新训建测看重的就是团体刺枪术，结果每个班长对于刺枪的姿势都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每周一换教刺枪术的班长就会再说你们动作不对，刺枪术这个样子，单兵战斗训练也是这个样子，口令动作根本就没有一个标准。可以想象，每次的训练都在浪费时间。虽然整个当兵的过程都在浪费时间，不过也因此可以看出啊，官校毕业的连长带兵能力就是比较好。当初叫我们手榴弹投掷的班长，以一个肩膀破坏者之姿，加上助跑，大力一挥，
手臂应该飞出去了吧？
哎，对，就是。投掷手榴弹真的要注意，很多人就觉得啊、哦，我很用力挥手臂，可是真的手臂是有可能会受伤的。他丢了15公尺啊、欸，其实我们的合格标准是25。连长看不下去，亲自示范，连长直接站着，立投，轻轻一丢就是30公尺，
搞屁啊！
可悲，可播啊，可播。还有太多可以分享国军无脑规定，我之后再慢慢分享吧。当兵真的蛮猛的。每带完一个兵，就多一个看不起国家的国民，这真的是神操作。
马克玛丽，我是最近因为疫情有点空闲的空服员 J。很多人觉得空服员很爽，到处玩，到处吃，还赚钱。但事实上，大部分的时间因为长途飞行还有时差，其实你下班累到完全不会踏出饭店的门，最远就是到厕所。每当我因为时差当地晚上睡不着时，我就会打开马克信箱，听你们的故事，陪我度过孤单的时刻。
我现在呢，只要是不在睡眠时间睡觉的话，我也都是听 podcast， 就听人家听听听听，然后慢慢就会有睡意，
睡着了。我跟男友是远距离，他在越南工作，我们说好每次见面都要交换一封信，写写分开的期间发生的事情，这些未来都是很棒的回忆，推荐给远距离恋爱的大家。
好，
我想为自己打个广告，因为没什么工作嘛，那我也喜欢做手工，因缘机会就跟朋友开了一个 IG 卖场，我们在卖胎毛手环。
哦，那你们胎毛哪来的？
因为以前是宝宝的胎毛嘛，会做印章或毛笔，但做成手环，你可以保存珍贵的胎毛，同时还是一个时尚单品，大人小孩都可以戴，不管是胎毛、宠物的毛也可以，你老公的毛也可以，
老公的
你姐妹的毛
手环
可以。哎，他自己说，哎，夫妻情侣的头发或各种毛都可以做，哎，
是假的？等等，他有讲他的 IG 账号吗？我来看一下，
有，可以搜寻 Alpha A L P H A， 底线，Handmade。XX HANDMADE XX， 或是脸书你打 Alpha 手作就可以找到了。狗毛手环啊，
欸，还有在
阴毛手环啊，可是你愿意弄客人的阴毛然后把它编成一个环吗？
因为我刚刚在听你讲，我相信现在所有的听众想象应该跟我一样，就是那个手环应该就是毛吧，
粗粗的这样子，就是毛，
就是用毛编出来。可是其实点进去看以后，其实是
非阴毛手环，
其实就是铁环啊。
那毛呢？
对啊，毛在哪？
那它上面有写那个手环是也是用胎毛，也是用毛做的吗？
可能它会把毛镶在其中的一颗珠珠上吧。
阴毛珠环，
你这只阴毛珠，我看看。对啊，其实看不到毛在哪里。
那的确跟我想象的大相径庭啊。
哦，它其实看起来是就普通的饰品啊、
欸。它就是一个时尚的饰品啊。
对啊，就是
不阴也不毛哎、欸。
谁会真的把很阴的东西带在身上？
不是讲的这样，我真的以为是那个毛毛手环啊。随心附上100元，谢谢你的手绘。
Hello， 玛格玛丽，我是来自于三重的 Subway。今天想分享一件昨天下午发生的事情。在去年10月左右，因为当时还有在学校附近上班啊，我从捷运出来的回家的路上，看到有一个怪人从我身后骑往我的方向。当他骑到我前面时，不顾前面有车，他就转头回头看我，回头看我。我放慢速度，他也跟着放慢车速哦，害我吓得躲进超商啊。我昨天第二次又看到这个人。这个人他头戴白色西瓜皮蓝色机车，跟去年一样、哦、绝对不会认错的啦。昨天当我走路要横跨双向道的时候，他从我右边起来，也是不停盯着我。正当我要走进巷子里的时候，我马上停下来想说，妈的嘞，他这样不就知道我住哪了吗？我马上回头看，他还在看我，我就死命的盯着他往他的方向走，就他马上折返躲进其他小巷子。本来我心情就已经不好，我看到这个人就更不爽，下定决心我今天一定要逮到他。他钻进巷子以后，我就想说他一定就会回来，我就站在巷子口堵他，但是一直没有看到人，我就跑到一个别的地方逮人。结果当我已经快要放弃的时候，我转头我就看到他，他在等红绿灯啊。我马上开着镜头跑过去，在大马路上直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跟着我啊？你为什么要跟着我啊？啊，为什么要跟着我啊？为什么啊？他也是不断否认，
我没有啊，
没有没有没有。最后我马上去派出所报案。我必须说，女生啊，遇到这种事情千万不要退缩，遇到疯子就要比他们更像神经病。哇，宇宙力量哎、欸！
真的，这就是个实际身体力行的人。
这宇宙力量哎、欸，你就是要比他更疯才能吓阻他们。而且呢，在我要去派出所的路上，他还刻意从派出所前的路上经过，
他想看他有没有真的去报案。
他还是盯着我，这种人绝不能放过。谢谢你们读完这封信，下次再跟我们分享其他家人。
什么都应该说什么，说累了，
太累了，太累了。懂那20块。
马克玛丽，我是第一次写信的无情老妹，我29岁，不是母胎单身啦，单身7年。但我平时是个冷静甚至无情的人。曾经过年，我陪我妈回娘家，妈妈在客厅跟外婆说妹妹是个无情的女儿，然后开始抱怨。我很诧异，我想说这样说好吗？我人还在现场哎、欸，但我假装没听到。还有一次跟朋友们聊天，聊到我人过于理性，还得到朋友说哦，他不是理性的人，他不是人。我觉得有点荣幸。我接下来讲的故事呢，可以说是因马克信箱而起啊。2018年某一集，玛丽对Tinder约出来总是吃饭感到不解。玛丽说，如果是我就先约散个步聊个天吧。
哦，
玛丽这个想法跟我不谋而合。加上听众分享的科学脱单，好，我决定下载 Tinder， 我每个月至少约一个人出来散步
，OK，
作为一个数据量化为目标。所以接下来这个 S 呢，就是我人生空窗7年第一个约出来的男生。S 26岁，在 Tinder 上年纪是我能接受的最小极限。难得的是很聊得来，喜欢的音乐、电影都很像，一路从文学小说聊到日本动漫，我们都可以接得上话。S 也不是那种不接地气的文青啊，平时我们也聊乱嘴生活中的大小事，很合。所以根据大家常分享的过程嘛，我们交换照片。S 的照片可以说让我个人跟我朋友们都相当满意，不是那种耍帅自拍海绵宝宝式的大头照，也不是做作文青风，就是一张站直直的全身，中景距离的照片。虽然因为疫情缘故他戴了口罩，但看得出来这个比例不错。穿着有品味，也不会难亲近。朋友都说不测不测，问我 S 的身高，我说我没问过哎、欸，我没问什么身高啊、星座啊、工作的问题。我的朋友就发挥他工业设计的专业，依循照片里那些墙、瓷砖的规格，拿出比例尺，趴在荧幕上推算出他的身高173正负1公分。
哇，好厉害哦！哇，这是数学有学得很好的人呢。
就等我亲眼认证啦。后来 S 他买了我感兴趣的 Switch 约我去玩，
我直接约家里面啊。
但 我选了散步、打游戏两相宜的公园。
哦，
先跟他见面在公园，叫他本人，只能说外表上很失望。
哦，
口罩拿下来很致命。公园没有想象中美好，蚊子、虫子一大堆。
那是因为人的关系，
成群的老人、小孩，本来就不大，公园更挤了。我们在这之中打 Overcook
啊，
屏幕太小了。我根本看不到手中我拿什么菜啊，我切什么啊，我丢什么啊，我一场我想回家了。碍于彼此颜面，我再玩几场。后来我看到 S 玩我毫无兴趣的火影，他真的像他自己说的一样是游戏小白，没错，他连范围记地上会有红框都不知道，还是我没玩过人提醒他，哎，小心别中招了。终于离开公园散步聊天，我得知哈，你才24，你听着写假的。我们聊兴趣还是很聊得来啦，但是发现聊这以外的事情，他的阅历真的不深。他还有属于他的成长，我们可以成为朋友，但小五六岁他不会是我脱单的对象。今天我个人目标是写两封信的马克信箱。
Okay.
很开心写了第一封了。
嗯，
我也跟朋友里有听马克信箱的朋友较劲，看谁可以听出来，以及谁可以先写好信。
好，
我很有信心朋友不会发现这封信是我写的。
Uh-huh?
怎么可能，你们那个故事内容那么细细节耶。
你说 Switch 跟公园那个。
还有那个瓷砖推算啊。By the way, 身高173精准。
哇，你朋友很厉害耶。
附上100元。
哇。今天我收到了巨额抖内。
哇塞，那一点什么意涵给的、啊、
是五色钱来着。我跟你说说，一共呢有35欧，
哼，
35美，
哼，
3N 1000日元，
哼，
35加币，
哼，
这么多钱，它其实是写在这个封面，希望我们可以早点念到，希望可以马上被打开，因为他要祝一个人生日快乐。
哦，那我们有及时吗？
在这边要告诉大家，你用钱来诱惑我们。我是很想说有用啦，
但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你只能得到我们事后的抱歉。
对对对，因为收信的呢都是我们的柜台美少女，她不管收到什么信，她就直接的往信箱里面塞，
是，
所以我们不会直接拿到。所以要跟，如果你要寄一些有时效性的东西给我们的话、嗯、真的不要，
嗯，
因为我们大部分拆到的时候都已经过期了。
嗯，
来自于台北的台北人，最近交了女朋友，我很喜欢她，而她很喜欢你们，每天他都会打开来听。5月16号是他的生日，我想要让他过个开心的生日，希望你们能跟他说声生日快乐。想要跟他说，很感谢能在我最低潮的时候遇到你，那个时候每天只能借酒浇愁，到后来一个人自己喝都没办法，只想找人一起喝酒，听听别人的事情，转移注意力。还记得第一次一起喝酒，虽然你卡洛洛勾乒乓，这是什么？
什么卡卡洛夫？
卡罗罗勾乒乓，勾乒乓，这是什么东西啊？
卡罗罗，
虽然你台语卡罗罗勾乒乒，还是勾乓乓，
我根本就想不出来啊。
但两个人也只是客客气气的聊天，那个时候你刚失恋没多久，我只觉得那希望眼前这个人不要再那么心碎了。但是道别前你给了我一个拥抱，让我很想再见到你。很快的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的约会，虽然你还是一再诉说你的心碎，但我也渐渐的越来越在乎你，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变得很幸运，我本来大赔的股票变成大赚特赚啊。
嗯，
诶，这不是情场失意赌场得意吗？
嗯，
两个各自心碎的人一起去了浮现音乐季，一起喝醉，一起听所有想听的团，真的很开心。后来白色情人节一起去了爱串烧，在这边提醒，请勿跟太多人推荐自己会去的店，不然就会发生白色情人节遇到喜欢自己的网友一个人借酒浇愁啊。对的，我说的就是我女友。那天我喝了5杯美酒加烧酒，我吐得一塌糊涂，隔天醒来才知道我一直说跟我在一起，跟我在一起，跟我在一起啊，跟我在一起。当然还有别的垃圾话，其实真的是借酒壮胆，但你愿意答应真是太好了呢。后来还一起去喝了很多酒，吃了许多东西，变得嘟嘟的，又变得好像很穷很可怜，但还是觉得
你是最可爱的。最近你都会跟我分享听马克信箱有趣的内容，所以很希望你喜欢的他们能给你一个小小的惊喜。生日快乐！哇，这应该已经过了至少一年了，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在一起，
有点尴尬。
嗯，那因为也没有其他的资讯，没办法让我们给他一个突击的生日快乐，只能说谢谢你，用心的你。然后喝酒其实真的很伤身，也很伤荷包。
嗯，
听团也是。
嗯，
如果你同时又爱喝酒又爱听团，偏偏很多听团仔就是喜欢喝酒，
再加上抽烟的话，
对，你们真的是要为自己的荷包打算一下。但我知道很多听团仔就是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我最看不起那种说什么要储蓄、什么要为未来打算的那种人。这种节目我是最不屑的。我还是苦口婆心啦，你们有听到的话就让你不屑一次，说不定这个小种子未来在某一天你的人生会发芽。今天马克信箱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也是新年的第一集马克信箱，还是希望大家呢都可以为我们留言、订阅、按赞、分享。然后如果呢你没有利用马克信箱的留言区做你的
人生记录，
对对对对对对，做你的新年计划的话，不要忘记了哦，不要这个农历春节一过就马上破功哦，继续留言留起来。还有别忘了，想要有大老二病的下面加一，谢谢。